平安。
平安。
啊，好像大家这个平安不是很强啊。啊，很高兴大家今天晚上能够到我们当中啊。开始弟兄也跟我们介绍啊，我名字叫张康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啊，我跟大家很多人都一样啊。20年前也是留学美国，接下来在这里读书工作啊，我们有两个孩子啊，现在也在这里工作啊，非常的普通啊。后来我就想，为什么这么普通啊？因为我后来想，可能这个名字取得太普通啊，因为我名字叫张康，工厂长健康，所以每次到人多的地方，他来介绍的时候，我很怕对方的名字跟我一样啊，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啊，我们初中的学校有三个人跟我同名同姓啊，这三个还在同一个年级啊。但好的是我们这个时候初中呢，它有三个班，所以没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班啊。但是呢，虽然我们是普通，但是呢，我感觉到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我也是一个非常蒙恩的人啊。所以呢，为什么是蒙恩呢？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知道晚上的聚会呢叫做福音聚会啊，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福音聚集呢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啊，这个聚会呢就是来告诉大家福音，来告诉大家福音是什么啊，福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把福音能够来传给大家啊。所以开始我们领事弟兄也跟大家说啊，现在呢这个现在这几天呢是一个 holiday 的 season， 是一个过节的时候。过节呢我们都会想到礼物啊，我相信啊应该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或者呢大家有的时候呢也会有期望能够拿到什么礼物啊。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经历啊，因为我这人呢不太喜欢准备礼物啊，所以我太太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很高兴啊。所以呢大概几年前呢，我就想啊，我要给我太太在一个特别的时候呢帮他准备一个礼物啊。所以呢我从来没有买过花啊，所以呢我那天呢就买了一束花啊送给他啊，相当于他也觉得很 surprise 啊。但第二天呢我就发现有个问题了啊，什么问题呢？我想第二年我到底应该送什么呢？我第二年假如再送花的话呢，这个就不是 surprise 啊。所以我想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 gift 卡，可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我想世界上你不管是送什么礼物啊，这个只会给我们一时的快乐或者是幸福或者是高兴啊，我们知道这个都不能存到永远的啊。但是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有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呢可以带给我们永远的一个满足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呢？这个礼物就是福音啊。福音呢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今天愿意把这个礼物呢能够来介绍给大家，也愿意呢大家呢能够来接受这个最美好的礼物啊。关于这个礼物呢，我想我们有的人呢都很清楚，这个礼物就是福音啊。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不是关于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关于一个人啊，就是呢我们所要说的，等会我们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主耶稣啊。所以呢我们说到我们现在在圣诞节期间啊，什么叫圣诞节啊？圣诞节呢其实是关于主耶稣的诞生啊。实在来说，圣诞节呢应该不会有什么圣诞树、圣诞装饰、圣诞的大餐、圣诞卡或者圣诞的歌曲啊。圣诞节只关乎一件事情，就是关乎主耶稣的诞生啊，关乎主耶稣呢为我们诞生。所以呢我们要记住什么叫做福音啊。所以在美国呢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啊，特别是现在很多的马路、很多的住宅区呢会有一些装饰，在装饰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啊有一个摇篮啊，其实呢应该准确来说不是一个摇篮，是一个马槽啊。马槽里面呢有一个婴儿躺着啊，这个呢就是说到我们主耶稣的诞生。所以呢圣诞节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来想到主耶稣呢是为我们来诞生啊。这个就像我们开始诗班所唱的第一首歌曲，为了这个诞生呢连天上的天使都要来高声歌唱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于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圣诞节。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圣诞夜啊，圣诞夜呢我们知道圣诞夜还有一个名字，圣诞夜的名字呢叫做 平安夜啊。我们想到平安夜呢，我们会想到啊很美丽的画面啊，有白色啊、雪花或者是温暖的阳光啊，让我们呢能够来感觉到一个安安宁，一个宁静啊。所以呢，我们也很多时候也会盼望着，像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盼望着啊，我们圣诞夜呢最好像几周前呢下一场雪啊。我觉得这里下雪很特别，假如是在圣诞夜下一场雪呢，这个就更特别了啊！因为呢，我们一看的时候呢，觉得四周呢都是纯白的，显得非常的安宁。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所盼望的，都是愿意生活在这种平安跟喜乐的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现在呢是快要到2017年的，2017年的要快结束了啊。所以在这一年的当中，我们回想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呢，大家呢，都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当中，我们有些人呢经历过很让人高兴的事情啊，比如像结婚啊、生孩子啊，或者拿到学位啦，马上要去工作啦，或家人团聚啊等等。但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叫我们有忧伤的事情发生啊，比如像可能就没有工作啦，或在疾病的当中，或者呢亲人离我们或者是亲人离我们远去啊。所以这不仅是这些大事，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天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呢让我们高兴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呢会让我们呢失去平安跟喜乐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一些让我们很高兴的事情，或者会让我们高兴的事情呢，往往也是非常的短暂啊，其实不会给我们带来永久的这样一个平安跟快乐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学生，是不是啊？我们可能有高中生，可能有本科生，可能还有研究生，或者是有 PhD 的学生啊。我想很多人假如没有问题的话，应该都已经考试结束了啊。我想你们应该拿到 A 了啊，我 assume 我假设啊，所以应该都是不错的啊。我读小学的女儿对有一天回来跟我说啊，她说啊，在亚洲的父母啊，在中国的特别中国的父母呢，那个 ABC 的定义呢跟一般的学校的 ABC 的定义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假如拿到了 A 呢， A 是什么意思呢？ A 就是 average 啊，就是平均啊，平均啊，这个是平均啊。所以你假如拿到 A 呢，你可能高兴一会儿，后来人家跟你说了，你拿 A 啊只不过是 average 啊。但是假如你不幸你拿到一个 B 啊，这个呢就是 B 代表什么呢？ B 代表是 below average 啊，或者呢就是简单点啊，B 呢你回家以后呢，你父母就跟你说 B 呢 stands for bad OK 假如你再不行的话呢，你拿到 C 呢，这个就 trouble 来了啊。他说呢 C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 cannot have dinner， 你不能吃饭了啊。你假如再差一点拿到 D 呢，这个你不要回家了啊， don't come home。 但你实在是最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拿到一个 F 呢，这个就说呢你 found another home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很好的事情呢，但人家一告诉你其他的时候呢，你这个快乐马上就没有了啊。同时呢，不仅我们生活当中每天所要面临这些事情，来看看我们周围所处的这个环境，所处的这个世界啊，包括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实在也感觉到这个世界能够带来给我们的平安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很多的我们知道美国看电视都有个都有个叫重大新闻啊 ，breaking news 啊，其实呢，很多的时候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啊，你难得碰到个好事情呢，你也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啊。我知道今年在 Houston 啊，假如稍微关心一下体育 ，Houston 在10月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 breaking news 啊 ，Astro 拿到了什么 World Series Champ， 对不对？但是呢，对 Astro 对 Houston 是一个 good news。但是呢，对 LA 的 Dodgers 呢，这个是一个 bad news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呢，让我们高兴的事情呢，其实不是真正让我们高兴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年确实我们周围也很多的自然的灾害啊。我们知道不仅有很多的飓风啊，也有地震，也有山火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特别在美国发生了很多的枪击事件啊。讲到地震的话，我们假如都 都从大陆过来的话呢，我们都很知道啊，八月初呢，中国九寨沟啊，我想有些人可能去过九寨沟啊，非常漂亮的地方，我几年前去过，非常漂亮。但是你地震以后呢，你看到漂亮的呢基本上都不见了啊。九月份呢，我们是查看新闻知道墨西哥呢它有一个地震啊，它死亡了呢将近500个人。接下来十一月份啊，在伊朗呢也发生地震啊，它死亡呢超过600个人啊。不仅有地震，我们知道这两天呢加州呢还有大火啊，就山火呢十月份发生过一次，接下来呢十二月份现在还在发生啊，在是在南加州啊。我查了一下，它那个这个烧的面积啊，有400个平方英里啊，可能大家没有概念，什么叫400个平方英里啊？我就告诉一下大家一个概念啊。假如谁住在唐城 Sugarland 啊 ，Sugarland 是多少平方英里呢 ？Sugarland 才34个平方英里啊，34个平方英里。所以加州现在的火呢，可能要超过10多个啊。你假如住在 Katy 呢，你更那个啊 ，Katy 更小啊。你假如在 Katy 呢，差不多要40个 Katy 啊，在一直的在烧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啊。假如讲到枪击事件呢，啊，按照统计来说，今年光是今年2017年呢，它已经超过了300起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比较让我们比较熟悉的呢，我们叫做十月份啊，有一个呢在拉斯维加斯的啊，总共呢有58个人啊被枪杀，这一个事件呢是在美国历史上啊是最严重的一次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十一月初啊，其实离我们这里不是很远，在圣安东尼奥郊区的有一个教堂，在主日的时候呢，有一个枪手进去呢，有26个人被杀啊，26个人当中呢有10个妇女，有10个妇女。有7个男人，7个女孩子，1个男孩子，还有一个没有出生的婴儿，啊，所以这个事件呢是在德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枪杀事件，啊，所以呢不仅仅是这一些，今年呢我们最特别的啊，我想我们当中几乎啊，我想肯定超过90%以上的人都亲身经历了哈维飓风，这个是我们其实是每一个人亲身经历的啊。如果我们再回想，虽然已经过了很多个月，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呢，我查了一下啊，我们其实哈维飓风是8月26号，是那个礼拜六的早晨，是在我们南面的一个地方来登陆的啊。好像呢，我们觉得登陆了以后呢，也没有什么啊。我们假如有印象的话呢，礼拜六下午的其实是这里一点雨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只不过是仅仅的开始啊，在接下来很多天。啊，接下来差不多一周的时候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雨水啊，这个雨水呢一直一直的在下，形成了很多地方呢是有变成了洪水啊，所以呢，到了8月28号礼拜一的时候呢，休斯顿被淹到一个程度，外面的人呢都已经进不来了，从其他州想要进休斯顿的话呢，它的所有的路呢都已被淹掉了。这个是8月28号礼拜一啊，同时在这一天啊，我们知道住在 Katy 的话比较有印象，那个地方呢有2个水库，因为他们的盛水量已经到了极限，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放水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呢就很多的人呢就要开始撤离啊，因为呢就怕这个大坝呢会有泄漏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总共4天的时间，在这个4天，很多的地方呢都看到有很多的雨水。这个雨水多到什么程度呢？它总共积累了，不是说最高的，差不多呢，很多的地方呢都40个英尺。40个英尺什么概念呢？就是1米高，有1米高的水，很多的地区都是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很多的地区呢都是成为一个洪水的灾害地方。所以我们假如是很多人是我们都住在 Harris County 啊，在这里有统计 Harris County 呢有差不多30%的 Harris County 地方呢，差不多面积是多少呢？444个平方英里的区域呢，它都是浸在水的下面啊，所以这一场灾害呢造成了总共大概是 20亿的啊，20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是历史上啊历史上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灾害最严重的一次飓风啊。按照德州的它的统计啊，总共呢有185000栋房子受损啊，当中呢有9000栋房子呢完全就被破坏啊。虽然呢我是住在唐城，水呢最后没有进到我们的房子里来，但是呢我们那边的人呢也都经历了啊，河水呢上涨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所有的街道全部都被淹了啊，接下来呢水呢就开始往 driveway 往那个车道上来淹，所以几乎我们那边所有人呢都是在关注我们附近有一个水坝的水位，可以说那几天啊几乎每一个小时它的水位呢都是会涨到新的历史的高度。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笼罩在即将被淹的不安的当中啊，我们很多人都是在挣扎着我们到底撤离还是不撤离。其实老实来说，在那个时候你其实也没有办法撤离了，因为我们知道全部都被淹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撤离啊，所以这个是我住的。但是我想在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啊，我们知道在 KD 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们当中就在我们当中有10多栋的房子是被水淹。我们很多人也知道有些人呢他们是坐着船从家里被救出来的啊，我们知道有的家庭呢至今呢还是住在临时的地方没有办法回家啊。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这么多事情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么多天灾人祸的面前，有很多呢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我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如此的混乱啊？很多时候我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界的当中神到底在哪里啊？神为什么会让这些灾难跟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假如看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单上封面上写着神爱世人啊，我们有没有问过，既然神爱世人，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无辜的人他会被枪杀啊？既然神爱世人，为什么我们当中会有这么多的房子会淹啊？到底神有没有爱世人？神到底是怎样爱世人？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下面呢我们就要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件啊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神爱世人，什么是真正的神的爱啊。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啊，可能我想当中很多人都听过，包括我们当中的孩子们他们都听过，这个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啊。讲到诺亚方舟呢，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发大水的事件啊。其实那个洪水呢远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哈维，我们知道差不多下了4到5天的雨，但是诺亚那个时候他碰到的大雨呢他足足下了40个昼夜啊。下面呢我们就要从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个洪水的灾难的当中，我们来看到底有没有神的爱，我们来看到底神怎么样子来爱世人啊。所以我们讲到来讲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来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要读的圣经，因为我们讲的我们分享的内容都是从圣经里下来的啊，所以都跟这本圣经有关啊。所以圣经这本书呢是世界上方形量最大的一本书啊，远远超过第二名啊，可能大家也不相信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印刷圣经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啊。中国是历史上印刷发行圣经最大的最多的国家啊。其实呢不仅是这样子，圣经这本书还很特别啊，它一出现的时候呢，圣经呢是被世界上批评啊逼迫最厉害的一本书啊，很多人呢要想尽办法呢要来禁止来消灭这本书。但是我可以很负责告诉大家，圣经这本书从开始有的第一天它只有一个版本啊，没有修订版啊，它从来没有被修改过、修订过、增加或者减少过什么啊。 圣经里记载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预言啊。如果我们明白些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周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会叫我们吃惊啊。比如我们都知道啊，以色列国耶路撒冷，对不对？为什么耶路撒冷作为首都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啊？假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你根本不会觉得吃惊啊。以色列呢，就是应该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圣经说的啊。以前我们知道哦，以色列呢可能是在南美啊，很多人说呢，以色列的当时呢也有可能在中国啊，但是呢，圣经说以色列只能在哪里呢？以色列这国家只能在以色列现在那个地方啊。他同时圣经也告诉你，以色列的首都叫什么名字呢？以色列首都就叫耶路撒冷啊，这个不要改其他的地方，因为在哪里记载呢？在圣经里记载。这个不是最近记载，这个是几千年前圣经都已经告诉你的啊。所以呢，这个圣经里记载预言呢，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啊。同时呢，我愿意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认识真理》啊。这里面呢讲了很多，从很多方面来讲，圣经是不是可信的，圣经是不是可靠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可以给你啊。所以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么到底什么是圣经啊？其实很简单，圣经呢就是神的话，所以因为是神的话呢，神说过的话呢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根本不需要有什么修订版啊。也因为是神的话，也只有是神的话，作为人呢是没有办法来消灭跟禁止的啊。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历史，也记载了其他的很多的天文地理等等的东西。但是呢，圣经这本书呢不是一本历史书，也不是一本人文的书，也不是一些科学书。圣经是这本书呢是关于一个人啊，就是主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说的英文字里面 Christmas 里面的那个 Christ 啊，就是基督。所以圣经呢就是关于基督这个人，关于基督这个人，以及呢关于基督跟我的关系的一本书啊。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把这个我要讲的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故事呢我们来读一下啊。这个呢是在，我们可以把那个节目单打开啊，我就为大家念，就在那个中页。这个呢是在，这个是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叫创世纪里面的所记载，我就跟大家念啊。这里说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神就对诺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涂上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性命。诺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耶和华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诺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日，大圆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的3个儿子闪、韩、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林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里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诺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这个呢是，这个呢我们就给大家稍微念一下，这个是方舟，这个是诺亚方舟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啊，我们当时来看到啊，其实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圣经是谁说的呢？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是神的一个名字啊。你可能说哦，我从小就是什么无神论者啊。其实我也是啊，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里地方说，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一下周围的我们大自然，我们心里面应该有这个感觉，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神。所以严格来说啊，其实所谓的啊，你假如还觉得自己是无神论者呢，其实呢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名字，你是那什么样子啊，就像我以前一样，我是选择什么不相信神啊。所以我开始跟大家说的那本书《认识真理》里面呢，当中有很大的篇幅都是讲到底有没有神啊。圣经说这个是无可推诿的啊。回到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耶和华神对当时的人怎么说呢？说我们看到诺亚所生活的时代，他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那些人的光景怎么样子呢？他们就是说，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就尽都是恶，而且呢，全地呢都充满了强暴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因为圣经说诺亚的时代如何呢？我们今天的日子呢也是如何。在诺亚的日子，全地充满了强暴，今天的地上呢一样充满了强暴，而且呢比那个时候呢更严重。我们知道世界各地在战乱哦，有很多的恐怖袭击。以前呢我们觉得一言不合呢，你最多就是什么恶言相加啊。现在你在美国呢，你假如一言不合的话呢，人家就可能就什么拔枪相对啊。所以在美国啊，很多大规模事件的枪击事件的发生啊，有人做过统计，大概从2011年开始发生的这些枪击事件频率呢，是以前的频率的3倍，而且呢，它的严重程度越来越厉害啊。在美国历史上啊，到今天收放到今天，死亡最多的5次当中呢，有4次呢是发生在过去5年的当中，包括死亡最多的一次呢，就是发生在今年在拉斯维加斯，包括第五名就是我们开始说的在圣安托尼奥啊。所以我们从看到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在一个强暴的当中啊。其实我们不仅从外面表现出强暴，而且呢人的内心里面呢终日思想的呢都是恶啊。所以人心呢就像圣经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什么样子的光景呢？所以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内心是什么样？圣经说故意不认识神啊，心中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恶毒，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人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光景。我们是不是这样呢？神说这些呢在神眼中呢都是恶。既然人里头都是这些恶的时候呢，我们外面的表现出来呢就是这个败坏，地上呢就是充满了这样一个强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在这样一个光景的当中。很多人我们其实以为假如我们的物质文明啊，物质文明假如是发达了啊，我们的文化教育进步的话呢，我们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但事实的上呢，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相反啊。物质文化教育的进步呢，并不能解决我们心里面的问题啊。人类的光景呢，其实呢，跟诺亚的时代呢，没有任何的差别，甚至呢，更坏啊。但更进一步，我们不仅要来认识到我们的光景，其实我们更要来问一下，为什么人会堕落败坏到这种光景的里面？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会终日思想的都是神所描述的这些恶？为什么地上最终会充满了强暴呢？因为圣经里面提到，在诺亚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是怎么样子，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啊，这个是神告诉我们诺亚时候的一个光景。人呢又吃又喝，又嫁又娶。我们知道神创造人，人的吃喝呢其实是神所定规的，所以吃喝在神眼中呢是没有问题的，是理所当然的啊。但是呢，圣经里说到诺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啊，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说到当又吃又喝就变成了那个时代那个日子的一个特征，一个标记啊，成为那时候人活着的目标。人们呢只为着自己的吃喝嫁娶而活，所以吃喝嫁娶呢成为了我们成为了人的生活的目标，成为他的人生的目的啊。所以又吃又喝对中国人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民以食为天啊，表面上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要仔细看的时候呢，他把吃喝当成了什么？当成了天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世人呢都在为自己的身体啊健康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像这些人呢，他们的神是什么呢？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呢为荣耀，专以地上为念啊。同时呢，那地方有说到啊，诺亚的时代呢又嫁又娶啊，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时候呢，人呢不看重婚姻跟家庭，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世人是怎么光景呢？就会有了结婚离婚啊，再结婚再离婚啊。就会有了什么同性的婚姻，因为人的意念呢只有嫁娶，为的是让什么？为的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完全不在乎婚姻嫁娶的意义跟目的啊。人只在乎人的自由和放纵情欲，当人活在这种自我满足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啊，满足自己肉体的快乐的时候，人来追求这些享乐快乐，成为我们活着的唯一的目标的时候，人的心思意念自然的话呢，就会放在啊你的金钱、名誉、地位上面等等。人在世界上所追求的呢，无非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满意啊，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啊，把追求更多的这一种享受快乐作为每天活着的动力。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呢，都在这种挣扎，或者都曾经在这种挣扎的当中，因为实在是知道我们这些所努力啊所得到的这一些，只能让我们一时的能够得到满足，其实不用多久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而要追求。还要追求更多的这些享受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能够来知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来满足我们自己的心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世上不能完全的能够来满足呢？因为人完全忘记了神起初造人的一个目的，或者呢，这么说，人呢故意不认识神，故意呢忽视神造我们的目的。这在神眼中呢就是罪啊。当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其实在这种光景的当中，在人的眼中我们可能还觉得不错啊，但其实呢我们内心呢往往都是远离神，每个人呢都偏行己路，在神眼中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神眼中呢是一个罪人啊。当我们是落在这种罪中的时候呢，只是以地上事是为念，完全忘记神的意念、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只在乎吃喝嫁娶，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呢就是这些东西啊。为了这个目的呢，我们就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地上会充满了强暴，满了这些不择手段啊。不仅仅如此，当我们活着如果是只注重眼前的时候，只注重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时候， 人眼中所谓的未来啊，我们很多都是讲会有未来，我们这些未来只不过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延续，也是为了我们今生的享受而已。所以当人活在这个最终之乐，看不见神要来的审判啊，这个就是人的悲哀的地方啊。人们以为这个世界这样的日子可能就会一直的永远的继续下去，因为人们这样子活着呢，他没有看到，我们不相信神的审判呢，他会临到这个世界。神要审判罪，神要来审判，来定罪人的罪啊！神向所有的罪人呢，他都有这样一个警告，他就是说，神说呢，罪的后果呢，就是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结局呢，就是死亡。我们人实在没有任何的办法叫人不死，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个罪人的结果。所以世上每一个人呢都有一死，在这个地上呢都有一死。但是事情呢并没有结束在这里。我们往往以为啊，人死了呢也就是一了百了啊。很多人说呢，人死呢如灯灭，只不过把灯灭一下就完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人生肉身的这个死亡呢，并不是人的结局啊。圣经说到，人死后呢，且有审判，不是人死了以后好像大家就安息了啊。人死后呢，是人就要落在神审判的手中，这个就是会讲到永远的死亡，或者呢叫做一个灭亡。这个灭亡什么意思呢？灭亡就是在地狱里永永远远的受着痛苦。所以无论人今生我们积攒了多少的财富、名誉、地位，或者呢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或者善事，只要我们是罪人，我们的前途呢只有一个，就是死亡，而且呢死后有审判，是永远的死亡，就是灭亡。这个就是诺亚的日子所要发生的事情。因为神说了，耶和华神说了，在神眼中地上的罪恶很大，人终日所思想的呢尽都是恶，人只以吃喝嫁娶为活着的一个目的。神说凡有血气的，因着人的罪恶，他的尽头呢已经来到，神要把他所造的一切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呢从地上除灭。人类的故事其实应该就结束在这里啊，应该在结束在完全的毁灭的当中。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爱世人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呢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说呢，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忧伤。神作为创造天地人类的主，作为我们的创造主，他呢心中忧伤。这种忧伤作为我们人来说，作为我们被造者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完全体会的啊。神不像一个法官啊，他判完了一个案子以后呢，他完全就把这个 case close 就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的神看到这些将要被他审判被毁灭的人是他所造的时候呢，他就极其的忧伤，他就恨不得从来没有造过人。人类拒绝神，当时的人都拒绝神啊，在自取灭亡。但即使如此，神从来没有离弃人，这个就是神爱世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说神爱世人，神其实不是选择来爱我们啊，他不是说没有办法不得不来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就像很多我们做父母啊，小孩子有的时候很调皮啊，你实在是觉得这孩子实在不像我啊，我实在不要的，但是呢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啊，你没有办法不得不爱他。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啊，神爱我们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神他自己就是爱，神是爱，这个是神的一个本性啊。那么我们想到，既然神是爱，那么到底什么是神是爱啊？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想，如果神是爱我们的啊，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这样爱的话，这个世界呢就应该怎么平平安安、无忧无虑啊？就像呢这个没有疾病啊，假如有疾病的话呢，也马上就被医治啊。每个人都有工作啊，假如有失业的话呢，我也马上就找到工作了啊。我考试的话呢， 我应该全部都是 A 啊。如果不是 A 呢，我就不要考试，因为我为什么没达到 A 呢？因为就有考试嘛。对，就像我们生活在永远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啊。不错，其实我们仔细想的话，这个其实就是神当初造人的一个样子啊。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是把人呢所造人呢放在一个园子里面，这个园子我们都知道叫做伊甸园里面。如果人能够来听从神，能够来完全倚靠神呢，就可以在这个园子里呢能够平平安安无忧无虑的生活。中文字里面有一个字叫福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福这个字其实是代表着神对人的一个心意。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福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哦，一人一块田，这个就是福了啊。这个其实是错的，这个是以前可能不太了解的时候啊，当时可能不是就觉得一人一块田，这个就是福了，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看福的话呢，左面呢是一个四字旁，四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神的意思，就代表着神。右边呢是一口，一口代表一个人。下面那个田呢，其实不是田，假如四方正正方方呢，这个是代表着一个园子。所以福的意思就是什么？神把一个人呢放在一个园子里面，当人能够来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神所定义的福啊。但是我们看到后来是什么？是人不要神，人远离神，落在罪中。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呢不能以有罪的呢为无罪，因为他是公义的，他要来施行公义的审判。但呢也因着神的爱，神是爱，所以他在审判之前呢为世人预备了一个逃避死亡审判的一个办法。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当时神在审判洪水审判前为诺亚所预备的一个方舟，为诺亚这个世代的所有人所预备的这个方舟。这就是救恩，这个就是神的爱啊！因为神爱世人，因着他的爱，在诺亚的时代呢，他神叫诺亚呢预备了一个方舟，并且呢应许说洪水呢是要泛滥在全地上，凡地上一切有血气的无一不死，但是在方舟里的呢，他的生命呢就得以保全。所以神的爱还不仅仅是这样，神的爱不仅仅是预备这个方舟，他还来预备，还给世人悔改的时间啊！因为神对诺亚世代的人说还有120年，这个是神宽容的一个时间。他看见地上是这样的败坏，但是神还是忍耐，还是宽容，给当时的世人呢有120年的时间能够来回转啊！所以神的爱不仅仅是给世人预备了这样一个方舟，而且给世人预备了方舟的时间，就是为了让世人能够来进入到这个方舟，生命能够得以保全。诺亚的日子如何，我们现在的日子也是如何。神在诺亚的世代预备了方舟和方舟的日子，今天神一样也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也给我们预备了救恩的日子，就是让我们的性命能够得以保全，使我们能够来脱离死亡的审判，能够来脱离灭亡的命运啊！什么？接下来我们要问，什么是我们的方舟啊？现在很多人啊，有些人啊，可能花时间精力去找诺亚时代的方舟啊，听说好像有一些眉目啊。有些人呢，也在各处呢、各地呢模仿诺亚的方舟啊，听说好像中国大陆也有，要来重新造一个。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方舟啊！就算找到了、造出来了，这个也不能来救我们脱离神的一个审判。所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方舟，就是我们开始所说的，就是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方舟代表着救恩，方舟代表着我们的救恩，就是主耶稣。当我们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来接受这个救恩呢，就是我们呢进入到这个方舟，我们就能够来得救，就能够来脱离死亡。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好像对诺亚的时代那个人呢，那时代人呢也是同样的简单啊。神明确说了，洪水要来毁灭一切的活物，但在方舟里呢，你的性命就得以保全，是不是很简单呢？是不是也很容易呢？就进到方舟里去吗？其实我今天其实应该就可以停在这里啊， 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呢，他都已经说了，神为我们已经做的呢，他都已经做了。正如在诺亚时代，神对那个时代的人说的话呢，他都已经说了，他为诺亚这个时代人他能够做的呢，他都已经做了。所以我们应想，应该每个人呢都应该进入到方舟去保全性命。但是很稀奇，我们开始读的圣经的时候，整整120年的时间，当时全地只有8个人最后进入到了方舟，也只有这个8个人在方舟里的人最后他们的性命呢得以保全，而其他的人呢，任何只要是没有在方舟里的人，圣经都说他们在地面上呢是被神除灭。所以如果当时诺亚的时候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听从神的话，进入到方舟的时候，进入到方舟里去的时候呢，船这个中国字呢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啊。船大家知道吗？船左面是一个舟，右面呢是八口人，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字的船。所以船这个字就代表着诺亚的方舟这个拯救的故事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已经对我们说话，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但是呢我们世人对神的爱的回应是什么呢？神对我们说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其实他很快就要来到了，他已经站在门口，已经预备进来了。他其实不是延迟，他是来宽容我们，给我们还有机会能够来悔改，能接受我们的主耶稣，能够来接受这个救恩。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当初诺亚时代他们只要回答一个问题，他们要不要进方舟。同样现在我们也只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接受救恩。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啊？在诺亚的时代我们很稀奇，我们会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啊？为什么除了这个8个其他的都不要进入到方舟里面去呢？想一个原因，诺亚时代人呢他根本不相信神会用洪水来审判全地，他们不相信有什么洪水，因为当时他们确实没有经过洪水。不要说洪水了，那个时候按照圣经记载都没有下过雨。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都是雾气从地上腾来滋润全地的。所以大家都在忙着吃喝嫁娶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们当中有一个叫诺亚的人开始造一个东西，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大盒子。他们一定很奇怪，一定会来问他说，诺亚你造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是为着什么用的呢？诺亚一定会告诉他们，这个是神叫我造的，因为呢洪水马上就要来泛滥在这个地上，地上一切的活物呢都要死亡，但是呢你假如进到这个方舟里去呢，性命才能够来保全。我想当时很多人啊都一起来嘲笑诺亚，都会来什么跟他争辩，什么洪水审判，什么保存性命，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所谓的雨水，你说洪水审判完全是无稽之谈。渐渐的呢，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睬他了。最后呢，人们到看到诺亚跟他的全家进方舟的时候呢，也一定是在嘲笑他。他说：“雨呢，洪水呢？你不说有雨有洪水吗？”觉得他们一定是疯了啊！世人很多的时候呢，也会来嘲笑基督徒，也会来嘲笑一些信主的人。其实诺亚这个人呢，与当时的人呢是一样的，他也没有见过洪水，他也没有见过雨水，但是呢，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凡神所吩咐的呢他都照样行了。诺亚似乎没有问过神为什么，因为呢他敬畏神，所以神告诉他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呢诺亚相信神，他顺服神，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他就照着行，他听了神的话，预备了一只方舟，最后呢使他全家得救，因为他相信神所告诉他的，而那些不相信神的，不相信洪水审判呢，最后全部都呢从被地上呢能够来除灭。所以我们要来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相不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不相信神的审判终会临到我们？我们相不相信没有在救恩里的人在审判的日子是会灭亡呢？所以让我们记住一件事情，神是神，我们不是神。God is God, we are not. 所以愿意让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相信神的审判终会临到。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当时人们呢不愿意进入到方舟里去啊。 虽然有些人可能知道神要有审判，可能也知道这个救恩，但是呢他们也听到诺亚跟他们说你要进到方舟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的性命能够来保存。他们很多人呢也相信这件事情，至少呢可能将信将疑，他们呢可能会来到方舟面前来看看方舟啊。但为什么洪水来临之前他们没有进到方舟里去呢？其实我想一个原因，他们看到这个方舟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这个方舟到底能不能来救我们啊？因为他们眼前的这个方舟呢一点都不吸引人啊，样子呢是方方正正的，并且呢里外都涂了叫松香这个东西啊，其实一点都不漂亮，一点都不好看啊，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来羡慕的啊。其实不要以为诺亚这个时候的人都很原始啊，其实圣经说了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弹琴的人啊，所以他们那边有艺术的人才啊，也有能够来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人啊，所以呢也有很多制造业的人才，但呢他们实在是看不上一个木头所造的这样一个方舟啊，没有任何的美丽而言，一点都不吸引人。他们就会问，这样的方舟真的能够来救我们吗？这可能就是他们来拒绝进入到方舟的一个原因，这个成为他们拒绝接受救恩的一个原因，也成为他们最后完全灭亡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会有这种想法？我可能同意这个世界呢最终啊，我们看到这么混乱，我实在同意这个世界肯定最后是一个审判，但是你们所说的救恩啊，救主耶稣呢好像并不能够来吸引我，你们所说的福音呢听起来好像也很愚拙，在人看起来实在没有让我们可以能羡慕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啊，实在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教堂的样子啊。我们当中有个弟兄，他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是学建筑的，他为什么来教会呢？他就想教会应该是很漂亮，但他到我们当中来的时候呢发现教会怎么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可能就有一个挣扎啊。但是感谢主，他最后呢他还是接受了主啊。在我们当中，我们进来时候我们也找不到有什么，有圣诞树啊，有什么灯啊，好像什么也没有啊。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呢好像也没什么节目啊，我们也没有什么 party， 我们不叫什么 party 啊，我们没有抽奖啊，我们也没有什么 door prize 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开始我们的诗班唱诗呢，我很报告很保证的告诉大家，这些都不是专业的啊。站在这里讲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我们开始都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啊。我们其实我们所讲的内容呢大家很多可能也听过，无非呢是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要悔改啊，你们要相信主耶稣啊。从外面看起来呢，在人看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我，我为什么要接受呢啊？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放弃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啊，接受救恩，接受主耶稣啊，接受这一个救恩对我来说呢一点都不吸引我，这是不是我们来拒绝救恩的一个原因呢？当人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唯一能够存活的地方就是在方舟里，就是在主耶稣的救恩里。我们相不相信只有接受这个救恩的人在神审判的日子才能够存活？我们相不相信没有接受这个救恩的人在审判的日子都会灭亡？我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在哈利飓风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地方啊，他那个可能是政府他叫大家来撤离啊，他跟大家说，任何人如果你假如选择不撤离的话，你要接受所发生的事情，你要做的唯一件事情呢就是用一个 permanent marker OK， 在你的皮肤上醒目的地方呢写上你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的社会保险号，这样的话呢到我们来收尸的时候呢就可以来认出你是谁。所以告诉我们，你在死亡这件事情，你不撤离，这死亡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啊。所以选择是你是不是出去呢，还是呢死亡。愿我们相信在神审判的时候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唯一的救恩，相信一切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人呢，能够来逃避神的审判，能够来保全这个性命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啊，因为我们人的问题实在是很多啊。为什么在诺亚时代只有八个人能够最后进入方舟？可能就是觉得洪水审判的日子呢还很遥远啊，可能不相信呢审判即将临到。人们所注重的就是吃喝嫁娶，人的心思意念呢完全被这些地上的事物所霸占，好像太忙了，无暇呢去面对将来的审判，好像自然呢也不会来预备啊。我们呢生活在这种光景的当中，所以不知不觉呢洪水就来了。你当知道洪水来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就发现雨越下越大，水已经什么泛滥在地上了，渐渐的上涨。他们发现诺亚跟他全家呢已经在方舟里了，他们发现这个时候呢他们需要来逃命了。他们这个时候聪明的人呢可能就去敲方舟的门，但是呢因为他们记着诺亚对他们所说过的话啊，他们呢可能开始来悔改，他们呢可能开始来敲方舟的门，但是呢我们发现方舟的门这个时候已经被关上。神说把方舟门关上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再打开了，所以那群人呢发现地上没有任何的地方能够来逃命，因为地上最高的高山呢也都被水淹了。而且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在全地呢只有一个方舟啊。我们知道他们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被神从地上来除灭，只留下诺亚跟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人呢才保全了性命。神给了诺亚那个时代有120年的时间，这是神忍耐宽容的时间，这是神在那里等候我们能够来悔改回转的时间。所以这个120年是神恩典的日子，但120年之后洪水就要来到。今天同样我们也是活在神的恩典的日子，神同样还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悔改，来接受这个救恩，但我们实在不知道神恩典的大门什么时候就关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任何时候就会临到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any moment 啊。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恩典跟救恩的门呢就能够来关上，没关上的话呢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来打开。愿我们今天这里所有在座的，趁着神今天还给我们这样恩典的日子，趁着救恩的门还没有关上，能抓住这个机会能够来接受这个救恩，而不至于在审判的日子呢后悔，那个就太晚了。我最后呢还要来问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人的问题实在是很多啊。有的时候你说到这里，你可能都同意，但是呢你可能心中有一个疑问，神好像不太公平啊。不错，我这个人呢，我在神眼中呢，你说了那么多呢，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呢我在人眼中呢其实我还是个不错的人，我自己呢可能也觉得不错，至少呢我比那些净做坏事的人强啊。你们说信了主呢就得救了，好像不管他的背景啊历史怎么，这个绝对不公平啊。有些好人啊行为表现啊非常好啊，但是呢没有信主好像呢就没有得救，反而呢有些坏人啊，我们看到他好像反倒呢因信了主耶稣呢就得救了。我们想这是不是不太公平啊？我们的神到底公不公平？好像是呢对坏人呢实在是太便宜了啊！神的公义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前面都已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啊，一个义人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即使在人的面前你可能是一个好人或者呢是一个不错的人啊，但是在神眼中呢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好人，可能的差别呢只不过是一个坏人的罪人呢和好人的罪人的差别，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罪人，没有差别。所以一方面来说，神是公义和审判的神，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神要审判和刑罚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来满足他的公义。但另外一方面，神也是怜悯跟恩典的神，借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靠着悔改使我们这些罪人呢能够来得救，让我们能够来脱离这个罪的结果就是死亡。神是如何来成就满足这两方面的呢？既满足他的公义又满足他的恩典，这就是神的爱来成就的。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在节目单上下面写着，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让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既然满足了神的恩典，又来满足了神的公义。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什么叫做赐给我们？就是神的爱让神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儿子，来背负我们世人一切的罪孽，为我们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接受了神公义的审判。他为我们死，所以使我们能够来得到神的恩典，使因为他使我们可以得救。他不是说你们自己去救自己，他是来对我们说，我已经为你舍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就是神的爱，这就叫做神爱世人。人的爱或许可以做到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人的爱可能会做到你为你所爱的人牺牲，但是神的儿子是为着那些不相信神审判的人而死，是为着那些不相信神所预备的救恩的人而死，是为着那些不相信神的审判即将来临的人而死。他是为着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而死，是为着那些不认识神的爱的人而死。所以是神的儿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所以神的爱就在这里来向我们来显明了。神爱我们，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为了让我们免去神的审判的愤怒，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他的爱子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世人的一切的罪，接受神的审判，为我们流出这个宝血，是为了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在神面前来替我们来赎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相信，因为相信这个救恩，让我们不至于落在这个灭亡的当中，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得到这个永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神的爱，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救恩，这个就是神的福音，这就是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说神爱世人，当我们相信这个神的救恩，接受这个福音，能够来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愿意来接受这个宝贵的救恩，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赐给我们永远的一个生命。下面我愿意跟大家讲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见证啊，我跟大家很多人一样，很多的学生20年前来到美国来读书，我想当中这里也有很多的学生啊。我在这读书的时候呢，认识一个美国的弟兄啊，他就在校园里面呢是来做福音工作的，就是来传福音的。所以呢，我跟他联系的话呢，我不是为了去听福音的，我是为了去练英文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啊，但不管怎么样子，我就跟这个美国弟兄呢，我就开始呢每个礼拜呢要固定在午饭的时候呢，大概有一个小时，我就跟他一起啊，我们有一个 meeting。 他的名字叫做 Ricky， 他的名字叫 Ricky Cook 啊，我们呢就在背后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 Rice Cooker。 所以呢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呢，他都会跟我握手啊，所以呢我印象非常的深啊。所以呢过了一段日子，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啊，他跟我来分享福音。所以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其实呢我也相信他跟我分享的这一些啊，我也可以说我信，但是呢好像还差最后这么一步啊。他就跟我说，你最后一步是怎么跨出来呢？他说你最后一步呢是要神的爱来摸着你。所以时间过了很快，到了有一 到了第二年，其实我在那边就待了一年。其实到了第一个暑假，我认识他的第一个暑假，他跟他的家人呢去外地啊，去要度假啊。没过几天啊，我有一个同学，其实也认识他，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跟你一起的那个美国弟兄呢，他突然发了一个心脏病，啊，可能呢快不行了。当时呢我很 shock， 对，我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清楚的记得这个是我第一次啊，我来自己来向神来祷告，我求神呢他过来医治这位美国弟兄。但是没多久这个弟兄呢还是在外众呢，因为心脏病被主接走。很奇妙，神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有答应我的祷告，但是呢其实神也听了我的祷告，让我能够来经历到神的爱。我因为这件事情我跨出了最后一步，因为神的爱能够来救了我。因为我知道不是因为这位弟兄为我死，是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死。我到现在有的时候还会非常的难过，因为我很后悔我没有做一件事情。我不能在他还在地上的时候我可以亲口跟他说我信主了，我非常的愿意，我现在非常愿意，我能够来早一点他还在地上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信主了，我们现在可以是弟兄。所以我也有这样一个负担，我们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家人当中可能丈夫已经信主了，妻子还没有信主，或者妻子已经信主了丈夫还没有信主，或者父母已经信主了儿女还没有信主，或者儿女已经信主了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我实在是按照我的经验来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如果我们全家都能够在地上一起信主的时候，能够来彼此称为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有福的一件事情。因为诺亚这个时代他所救的是一家八口，是诺亚全家的人。神为了爱我们，他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神的难过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体会的，因为圣经记载他的儿子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好像没有回答他，但是我相信神回答了，神唯一的回答就是爱，神唯一的回答就是说因为神爱死了，因为神爱死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为神爱死了，神愿意，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一头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你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神爱世人？神爱我们，让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下面我们继续一起低头，我们不用看我们周围人是怎么样子，我们求主只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看见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我们在座的朋友，今天晚上你听见了这个福音，如果你相信神爱我，你相信神的儿子主耶稣是为我死，让我能够来脱离死亡，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就在座位上轻轻地举一下手，有没有这样愿意的？你向着神你说我愿意，你假如愿意的话，你就在座位上你就轻轻地举一下手。 感谢主，你举过了，你可以把手放下。神愿意来救我们，神愿意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能够来赐给我们，为我们死，他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你愿不愿意来接受神这样的爱，这样的救恩？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举一下手，你就举一下手，你不需要看周围的人，你就举一下。感谢主，感谢主，你举过了你就放下。今天你听见了这个福音，有一位救主为我死，是为了不让我落在死亡当中，让我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来接受这个礼物，成为一个门徒的人，你就举一下手，因为神祝福你，因为神为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举一下手，举了下你就放下。感谢主。今天你面对神这样的爱，你听到神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叫我相信他，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来问，如果你愿意，愿意接受这样神的爱，你能够来看见神这样爱，你愿意来接受神这样爱，你就举一下手，你就举一下手，感谢主，你就把手放下，举一下你就可以放下。还有没有，有没有愿意的？